弟兄姐妹平安。我开始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过去的岁月当中，或者在目前的生活当中，你从来没有遇过任何问题的，生活中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挑战，没有任何不方便的，你举个手。一个也没有。大家就承认，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些问题，或者在过去已经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是目前生活中有问题，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啊，在过去还没有搬进新堂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不方便，有很多的问题，大家知道。你看星期天早晨你到教会的时候，你发现教主日学的老师啊，带着很多的大框框小框框，里面就是孩子们用的一些用具。那敬拜主的弟兄们带着大琴小琴啊，这种御驾。然后你看着饭食的主的弟兄姐妹带着大锅小锅我们知道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我们的敬拜生活，有的时候学校它的门都不开，那我们在外面等候。那感谢主，我们已经搬进新堂，那这些不方便这些问题好像都消失了，那我们现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发现你来了之后，你就发现我们办的照也有两个多月时间啊，多一点点，你发现我们有新的问题。我们过去在没有堂的时候，你从来不担心星期五星期天我们走到以后谁打扫房间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开始担心了。那过去我们星期天结束之后，我们不担心门有没有锁，因为有人替你锁，那现在我们开始担心了。那过去我们不担心孩子们把食物带进大厅，我们现在担心了。为什么？这儿有食物引来老鼠，你不希望在这儿进到老鼠。所以你看看问题好像是结束了，但是问题又产生了。在教会里头啊，亲爱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跟你的生活一样，跟你的家庭一样，跟你的婚姻一样，总是有多有少的问题，一定有问题的。你说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不可能。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在圣经的里头啊，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待会我们读。那早期教会是充满着圣灵的大能，弟兄姐妹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爱心和恩典，大家把自己的房产一部分给卖了，为什么？要怜悯照顾爱那些生活中很缺乏的人。所以教会上没有缺乏，大家有极大的爱心，大家科莫神的道，愿意顺服使徒的教导，他一起来听主的道，而且在一些团契，在一些薄饼，在一些祷告，非常的火热。在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啊，开始的时候十几个门徒，到后来120人，到后来呢，也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人越来越多，5000人、3000人。当我们今天读第六章的时候，教会已经涨到快到20000多人，教会是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那教会在成长过程当中，带来成长中的烦恼，成长中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教会成长了以后就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大家你有没有圣经的话啊，你看看这个上面的屏幕上面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跟我一起翻到圣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哈，一共就有7节经文。来，那是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活跃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披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大家都喜爱这话，使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拉、提门、巴米拉，并且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们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 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与许多祭司信从了之道。让我们去祷告。父神，你召我们就是让我们要敬拜你。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主，你在这里行走，主，你的手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晓得与你连结究竟意味着什么。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上赐的家，谢谢你赎买我们，谢谢你的圣灵重生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成圣。主啊，愿这个时间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喜悦，也愿这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喜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哈，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当你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找一个完美的男人，或者是完美的一个女生，但结婚之后你就发现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男人，也没有完美的女人。那但是我们心灵中都渴望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没有人希望找一个有瑕疵的教会，有问题的教会，充满了争吵的教会，有许许多多让你头痛的教会。但是我们心中渴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完美的观念，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一个完美的东西，一个形象，一个梦想放在你的里头，所以人人幻想找一个完美的家庭，一个完美的配偶。在我们心中呢，我们也渴望找一个完美的教会。但弟兄姐妹，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有没有呢？有没有？那有人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所以教会中很多的问题也是很正常。那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明白道理哈，在神教会里头，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就发现了，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本身是个很完美的地方，你去了以后它就不完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人，哪有完美的教会呢？在教会中产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反映人的不完美。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完美的，那就有完美的教会。完美的教会是在天上，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那教会中有哪些问题呢？你说圣经非常的真实，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告诉你，从早期教会一开始，它就不是绝对的完美。教会可以是个圣洁的教会，可以是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得神喜悦的教会，但是教会它不是绝对的完美，它里面有些东西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是问题呢，在圣经当中我们发现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一些成长的烦恼，就像你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成长的烦恼，有成长所遇到的一些挑战。那教会也是这样，当耶路撒冷教会慢慢成长的时候，他有了问题，有了一些挑战。在我们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大的问题，也会有些小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在讲到的时候，上个星期六我在跟同工们有退休会的时候，我想教会当中有大问题有小问题，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比方，那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一次在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当时知识分子，是教会的领袖，他批评他们，他批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的眼睛没有看见，你们把两个东西给搞错了，一个是骆驼，一个是猛虫小虫啊，一个是骆驼。他说呢，你把猛虫给吞下去了，把骆驼呢却吐出来。他出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是骆驼，一个是猛虫。弟兄姐妹，你知道猛虫跟骆驼是什么区别啊？什么区别？一个是很大，你不可能看不见它，对不对？那猛虫呢，也很小，也看不见它。可是个猛虫很小，但是常常很恼人，让你很不舒服，它刺痛你，挠痒你，让你觉得不舒服，很讨厌它。在教会当中呢，有的是猛虫，有的是骆驼。骆驼是什么？教会中的骆驼是什么？是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你不能忽略它，但有的时候我们忽略它。这个骆驼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想想，教会中有什么大事情是像骆驼一样，它在这儿你就明白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它。教会中是什么？主耶稣讲的那是什么？教会这做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教会是带人进到基督的里头，让人遇见基督，让人认识十字架，然后呢圣灵要转化你，让你成为一个像基督那样的人。 当你身上有圣洁、公义、怜悯、信实，这是大事情。圣经上这是像骆驼一样，他说法利赛人把这个给忘掉了。那小心是什么呢？茴香、芹菜、豆芽，这是小事情。你说芹菜、豆香、茴芽重要不重要？重要的，你每天生活当中需要这些东西调味品，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没有这个，不说这个东西毫不重要。但是发现一个问题，让你难过的往往这是小事情。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让你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小的事情，你比方说，为什么这儿不挂一幅画啊？为什么那儿没有窗帘呢？为什么这儿画很多的音乐乐器在这儿啊？啊，为什么是这个房间我不能用啊？为什么用这首赞美诗不用那首赞美诗啊？那这些小的事情让教会当中引起很多的不快，这是小事情，但是小事情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在教会中产生一些问题。我们搬到这个新堂之后，我还没有讲过这样的道。为什么神搬让我们进入这个教会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但是教会中有问题怎么办？而且进老人的时候不是大的问题，完全是这个小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人家说，哎，某某弟兄不相信道成肉身了，在我们小组里面乱讲，那是大问题。但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从来没听人说，哎，某某人不相信三位一体，没有，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过。但是呢，小的问题往往很恼人。为什么吃这个东西啊，不吃那个东西啊？有些小事让人很难堪。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人来跟我讲，他说你们教会啊，这个中餐呢不大好，我的儿子不喜欢。为什么？他那个肉啊是凉的，我的儿子喜欢热热的肉。我怎么办呢？我说朋友啊，对不起啊，教会五六百人在这儿，有的时候就这些小事让你不开心，你明白吗？有的时候能体谅，有些人不能体谅。所以请弟兄姐妹明白，教会是有问题的。那今天你看到这个圣经的里头，就是这个小事情让人不舒服。你看看我们刚才的经文里头，这怎么回事啊？门徒增多，教会在不断的成长，从十几个人到一百多人，然后到了几万人，教会不断的扩大。那门徒增多的时候，有怨言产生，有批评产生，有不和产生，有问题来了。问题在哪儿呢？教会中有两组人，在早期教会有两群人，一群人呢讲希腊话，一群人呢讲希伯来话，就当时的亚兰语。那什么叫希腊人呢？这些人常年居住在海外，就像我们知道的弟兄姐妹啊，也都是华人，你离开自己的家乡，你来到美国，我们讲英文，我们生活在国外，是不是？所以这些希腊人呢，讲希腊语的话，就是讲希腊语的人，他们当时在世界各地在居住。可是他圣经上说了，他在国外住了很多年之后，他的先生去世了，丈夫去世了，他老了，老了以后他想哪儿回？回到什么地方去定居呢？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是他的祖国，是他的根，是他的故土，所以他一落归根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来居住。但是回到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一落归根的问题，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他要回到台北去养老，要回到去北京去养老，那这不是仅仅这个问题。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他们等候弥赛亚的降临。所以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可是他们讲希腊语，他们语言不一样，而且呢他们也读惯了希腊文的圣经，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海外的生活，现在呢加入教会当中，跟教会这些人土生土长的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读希伯来文圣经，讲的是希伯来人话，他们从来没去过海外。这两个人，这两组人在教会中怎么相处，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这儿是我们是CBC 对不对？我们是在 China born China 啊 Chinese 对不对 ？CBC， 可是我们说 ABC， 他跟你想法就不一样，有的看法就不完全一样，怎么办？在教会中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两群不同的人。那现在开始有人批评，又是有人指责了，说啊，说希腊话的人，说希腊语的人说，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你们忽略了我们中间的寡妇，他们年老了，孩子不在身边。他们独自一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需要照顾，需要有爱心，需要在食物上适当的发配给他们。但是到底发生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能他们食物不够，可能食物不够精致，可能食物到他们手中不够按时，所以他们开始抱怨了。那教会中产生了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大不大的问题？是不是大的问题？是不是大的问题？是的问题，是个小的问题。有人说为这个小的问题抱怨来指责，你太不属灵了，你太属肉体的了。可是教会当中就有这些问题存在， 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人在抱怨的时候啊，是误解造成的，那可以好理解。有的时候抱怨呢，是因为抱怨者本身比较幼稚。有的时候抱怨批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抱怨是真实事情发生的，这真的有这个问题在这儿。这当时是忽略了这些希伯来家希伯来人的寡妇们，那这是个问题，是个小的问题，但的确是发生了。他提出来不是犯罪，他提出来是看到教会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你看到教会中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你也提出来，哎，这儿是有这个问题，我提出来怎么办？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教会中存在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样的道是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明白，教会中是有教会成长的烦恼。神把我们把这么美好的房子赐给我们，人数在不断的增多，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古代的教会如此，早期的教会如此，今天的教会同样有着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过去有过去的问题，现在有现在的问题。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意识到，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在主的家中，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也许今天我们仍然没有饭食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饭吃的问题，我至少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是饭食的问题，感谢主。但是饭食中有问题，那也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当问题产生的时候，你不能装着不见，你忽略它，你说这是小问题，我们不理它，那大错特错了。小问题会酿成大问题，小问题可以被魔鬼撒旦所利用，来伤害主的教会，伤害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问题，教会绝对没有完美的，每个教会它可能有健康的教会，但它有它的问题。那有问题怎么办？就第二个问题，我请弟兄姐妹要思想。第二个问题，当问题产生之后怎么办？那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领头羊、教会的领袖要出来，要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领袖哈，在这个时候他不闻不问，这个教会就有祸了。我问大家，刚才我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是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我现在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教会中的领头羊、教会的主要同工、教会的牧师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领头羊呢？问问大家。因为教会有了问题以后，跟你教会的领袖直接相关。我知道在座所有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因为你爱主的教会，所以你来到主的教会，你不希望主的教会受伤害，你不希望这个家不像神的家，好像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大的房子，里面是空空的，里面没有爱，没有神的道在我们的里头。就像你搬一个豪宅之后，里面冰冷的，没有爱，里面很多的问题，我想你不愿意住在那样的教会那样的大房子里头，对吧？你搬到神的家中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解决，他们找到使徒，他们找到使徒，使徒是当时的领袖，十二使徒是教会的领袖。那这些领袖们是个什么样的领袖？找到以后，你像领袖们讲了一句什么话？你看看这些领袖们讲什么话？领袖们说，他把门徒们都招来了，你知道，把所有的门徒都招过来。比方我们，假如我们教会产生一个问题了，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教会一起祷告，一起讨论，你来不来啊？你想不想来啊？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因为什么？这样的会议不精彩，这样的会议不高兴啊，很沉闷。但是弟兄姐妹爱神的家，说他来了，所以十二使徒叫众人来跟他们说：“哎，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不可以的。”我请问弟兄姐妹，想想看呢？教会没有一个正派的、合神心意的领头羊，这个教会总有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你到教会得不到安慰，得不到鼓励，得不到建造，反而受到伤害。那教会属于上帝的领头羊，是属灵的一个领袖，应该像什么样呢？他懒惰好不好？不好。他看不到问题好不好？如果看到了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好不好？他很被动消极好不好？对人没有爱心好不好？他勤快好不好？那这些都是做属灵领袖的一个必要的素质。所以圣经里常常讲属灵的领袖很重要，因为教会的健康跟属灵领袖有关系，一个教会的堕落与属灵的领袖也有关系。但是一个领袖他心中要有秩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看使徒们讲一句话，使徒怎么说？哎，我知道这个问题了，现在让我们抛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怎么反应？耶稣都替人洗脚，你彼得就不能管理饭食吗？ 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你说彼得去管饭吃，可以不可以？弟兄姐妹，可以不可以？可以吗？对不对？约翰去管理饭吃，可以不可以？可以吗？雅各去叫主日学，可以不可以？可以吗？马太去叫这个去管理这个车辆，可以不可以？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使徒们说 no， 我们披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弟兄姐妹，神召每个人给他的服事是不一样的，教会的领袖他的心中要有秩序。我做牧师，我可不可以扫地？我可以扫地的。我有时探访的时候看到有些年长的家庭很脏，我去帮他扫地没有问题的。我看到一个生病的家庭，他的厕所很脏，我帮他洗厕所没有问题的。我真的帮他洗过厕所。我看到一个人不能吃饭的时候，我给他喂过药的，没有问题的。牧师什么都可以做，使徒们什么都可以做，耶稣天天洗脚，一切都是为神做的，可以的。但是使徒心中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秩序在心中。教会之所以教会，那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之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有很好的主日学，有很好的饭食，有很好的乐器，很好的乐队。弟兄姐妹，你爱我，我爱你。如果没有神的道，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教会？是不是？那就不是教会了。你来到教会以后，一定要明白一个真理，你来到教会做什么？如果说我在看看我的朋友，你不是来敬拜的，你是来会朋友的。你说我的孩子喜欢这个主日学，所以我送我孩子来主日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的缘故，你还没有摸到什么是敬拜的实意。来到教会，神的道是中心。使徒们很清楚，我们被呼召是传讲神的道，没有道就没有教会，没有道教会就必须死亡。就是说我们不能披下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我们来到教会是跟基督建立联系，跟人建立联系是第二位的，首先得跟基督建立联系，让你进入基督的里头，让你属于基督，然后呢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慢慢的成长，越来越像基督。这是教会的使命。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知道生活的秩序哈，忘记了神的道。如果我现在比方说我花我80%的时间我去教主日学，上帝的道我不怕当一回事，那就不务正业。这个教会是没有秩序的教会，是失去了本质的教会，忘掉这个教会使命的教会。所以教会有了问题以后，不是彼得马上就说好，现在有这个问题，我去解决这个饭吃的问题。我想彼得一定能干，因为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人，他有管理这个渔业公司的经验，对不对？没有问题的，他肯定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饭吃的问题。但他没有，他说 no， 你不能撇下这样的事情，神的道不能不管，神呼召我们受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要看到什么是生活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秩序。使徒们知道神的道不能废弃不管，不能废弃不用，因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啊，生活中必须要有的问题啊，遇到的这些问题，生活中有这些问题很正常，教会有这些问题必须要面对它，你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变成大问题，会伤害主的教会，伤害弟兄姐妹。但是怎么解决呢？使徒下面讲另外一句话，他说啊，我们这些做使徒的人是祈祷传道为事，祈祷传道为事。他在告诉你，在神的家中有一个秩序，我的心里中有一个秩序，心中最高的秩序是神。如果我忘记了神的道，我去做具体的事情，他神的家中就没有秩序了。忘记了什么是教会的核心是什么。然后他下面讲了一句话说，我们是要祈祷传道为事。到教会来，你发现有一天呢，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中的牧师们来祷告，你说他们没事呢，他们正在没事呢，那你大错特错了。一个传道人到一个教会里，如果你的牧师不祷告，你的教会是生病的；如果你的教会没有道，你的教会生病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敬拜，是倾听，是领受，是交通，是认罪，是代祷，是仰望，是安息。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我来到神的面前，我首先想到的是上帝，我要敬拜他，我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只有听神对我说话，我才能对人说话。 我只有跟神连接在一起，我才能面对生活中许多的艰难和挑战。我只有跟神连接，我才能引导上帝的羊，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引导上帝的子民。所以你没有祷告，你生命就一定会有荒凉。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使徒说我要祷告，我不祷告，我不爱这位上帝，我不跟他连接，我怎么来带领主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教会健康不健康，你看看他的领袖在做什么。如果教会的同工，主要同工整天忙的所有的事物，我后面会讲到，如果师父不忙的话，这个教会就瘫痪了。如果整天忙于事物，他不能跟上帝祷告，他不能亲近上帝，不能敬拜赞美上帝，不能认罪悔改，这个教会是没有秩序的教会，很可怜的教会，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教会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那不但是祷告，前面还说什么道，早上我要读经，我要祷告，然后我研读神的话语，我讲一遍道20分钟40分钟，我台下面至少要20个小时30个小时。为什么？你不能乱讲，你没有自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过去在无知的时候，我可以讲我所讲的任何事情，反正人家不知道。但是今天当你认识神以后，你明白一定每句话语要负责任，再来站在神的面前。祷告跟读经是不能分开的，一个人祷告不读经，会把自己的意思当成神的意思。我在教会中遇到有些姐妹很会祷告，非常好祷告，感谢主，但是如果你祷告不读经的话，你会把自己的意思当成神的意思，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以为你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神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就祷告不读经，会把自己的意思当成神的意思。那读经不祷告呢？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姐妹，他读经但是他不祷告，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的知识会越来越丰富，你变得越来越骄傲，你会评论这个人，评论那个人，而且呢，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你慢慢与上帝的关系也越来越远，你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使徒说，我不能把这重要的工作放在一边，不是说这个饭食工作不重要，不是说儿童主日学不重要，不是说这个安全保卫不重要，不是说音响不重要，这全都重要。但是如果在神的家中，你不知道轻和重，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生命中没有一个秩序，教会就乱了，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好像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亲爱弟兄姐妹，我非常的感恩，为什么感恩？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讲道，不是我配得。我是谁？我是个罪人，跟你们一样，都是罪人。今天我能站在这儿讲道，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之所以讲道，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弟兄姐妹，有许许多弟兄姐妹在背后来服侍，我花时间进食祷告，我祷告，我准备神的话语，研读神的话语，每天花几个小时去做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因为背后有你们，牧师们、长老们在后面做了很多的服侍，我们的同工们在后面做了很多的服侍，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饭食同工、音响同工、车辆同工、安全同工，他们在背后大量的服侍，这个出传道的才能祈祷传道。教会不是一个牧师的话，这个教会就完了，就不健康。如果这个牧师他心中没有秩序的话，这教会也不健康。你看到了问题以后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你放下什么最重要的，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这个教会建堂7年时间，应该弟兄姐妹，我们在建堂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哇，你把整个教会的精力全都挪到建堂的这个工程上面去了，大事小事千千万万的事情。现在弟兄你们不知道哈，建堂你搬进来以后，你们坐在这儿很安静的来敬拜神，你知道背后有好多同工花时间吗？他们会花到上千以上的小时在背后默默的服侍主，有时候开会开到晚上12点1点钟。那时候我就警告自己，主啊，教会就是教会，如果没有你的道，没有你的同在，没有祷告，建这个堂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一直明白一件事情，祈祷传道，生命中要有秩序，否则的话问题出现了也解决这个问题，建堂我们就去建堂，全都建堂，那我们教会就失去秩序了。感谢主，好多同工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服侍，把这些献上，所以传道人才能祈祷传道。那有个弟兄姐妹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传道人在教会当中 不能照主的道去做的话，他引导出来的弟兄姐妹，牧养出来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传道人祈祷传道，就是带领弟兄姐妹一起祈祷爱慕神的话语，这个教会才有秩序，你内在才有生命，内在才有秩序。如果你内在没有秩序，你家中没有秩序，你内在没有秩序，家中没有秩序，教会不会有秩序。秩序是什么？神永远摆在第一位，我敬拜他，我向他祷告。所以为什么每天早晨星期天早晨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安静祷告的时间，弟兄姐妹欢迎早点过来，哪怕不祷告就安静在这儿，让神的灵像大水一样漫过你的心，滋润你的心，让神的话像天露一样，像甘露一样来滋润你的心。我们祷告，没有祷告哪有神的同在，没有祷告圣灵怎么工作。我们那边后面有个房间，在我的左手的背后面有个房间，那是祷告房。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充分的使用神给我们这个好的这个设施。周间如果你不上班的话，如果你不上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如果那天有空，带着你的圣经，带着你的中餐来到这个教会，就那天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整天的时间分别为圣，祷告读神的话语，看看圣灵在给你的怎么工作。如果你没有祷告，没有读经的生活，你的心没有向圣灵开启，你的里头是枯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神的道，有两样事情在你身上一定是发生的。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道，有两样事情在你身上是明显的。第一件事情，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你不爱神的道，如果有牧师不爱神的道，长老不爱神的道，我们生活中我们喜欢做事情，事情很重要，我后面会说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但你不爱慕祷告，不爱慕敬拜，不爱慕神的话语，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是什么？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第十七章第第八章的三十二节上面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得以自由。如果一个人没有真理在心中，心中没有神的道，他一定没有自由。你内在没有属灵的自由，你内在不得释放，很多东西捆绑着你。如果没有道在你的里头，圣灵不能在你的工作，病人打个喷嚏你就会觉得感冒了，一阵小微风你就倒了，你不得释放，有很多的东西在捆着你，你想要突破你突破不了，没有什么道，圣灵没办法在你的工作。所以第一个基督讲得很清楚，基督说你必须晓得真理，真理让你们得以自由。说教会中没有道，没有自由，没有释放。那第二个呢？如果你没有道在你的心中，第二个结果是很必然的，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基督讲：“求你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讲这么一句话：“求你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如果你心中没有道，你不可能有成圣的生活，你绝对不会有成圣的生活。你跟世人一模一样，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跟世人一模一样，没有内在的平安，没有内在的喜乐。所以为什么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是不可的，不适宜的。我们为教会早期有这么好的领袖，我们感谢主，他的生命当中有秩序，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可忽略的。凡事问题是个小问题，但又是个大问题，不能忽略它，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个小的问题，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最重要的神的道抛在一边，那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我在这儿讲是把家里的事情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我们的教会充满着热闹，什么都美，音乐很美，椅子很舒服，什么都很舒服，凡事精美，每个人都喜悦，但如果没有道，我们就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再是教会。就教会中遇到神的问题以后，教会中遇到一些问题之后，马上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心中有没有秩序，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第三点，我们讲到第三点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更明白，早期教会有秩序，被神大大的使用，圣灵的火在教会中不断的燃烧，几年期间耶路撒冷许多的人归入主的名下，使徒们爱上帝，使徒们真认识上帝，他们的心是有序的，所以今天的教会是有序的。那第三点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教会中有很多的问题，有了问题不能不解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来， 小问题不解决可以酿成大问题，不当的解决方式同样可以让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有问题一定要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家里有问题你要解决，对不对？你工作的有问题一定要解决，但是盲目的解决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更麻烦的问题。教会有饭食的问题了，有两组人两群人他们在彼此的抱怨，怎么办？你看看神给使徒们什么样的智慧，我巴不得这个智慧也临到我们所有的人弟兄姐妹的身上。使徒们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怎么做呢？使徒说，这是个危机，这是个挑战，但上帝可以把危机化成转机，可以把挑战变成祝福，把问题变成荣耀。怎么办？使徒召集所有的弟兄姐妹过来，然后说，从你们中间选七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了问题以后你不能逃避，教会中有了问题要装的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no， 教会中有问题，任何教会都有问题，有大问题有小问题，但有了问题不能假装说没有这个问题，怎么办？使徒说，我们要选七个人来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哪七个人呢？有人说这七个人就是早期教会的执事，实际上没有提到执事这个字，但是服事的同工被产生了。当问题产生的时候不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是一个机会，是上帝祝福教会的一个机会，让新的同工可以兴起来。如果没有犯事的问题，这七个人就默默无闻的隐藏在背后了。但是有了这个问题，哎，神给他们一个出口，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浮现出来被神使用。但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七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看他什么条件？名声好，在教会中服侍的人名声要好。这个有人就觉得有点紧张了哈，名声好是什么意思啊？我在外面名声都好，在家里太太说我名声不好，那什么叫名声好啊？对不对啊？名声好，那这个人一定在教会中周围人认识。如果我们中间突然有一个人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说，哎，我来服侍，你怎么办？你怎么让他去来服侍？你都不了解他怎么来服侍。所以这个人名声好，如果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人家说这个人是骄傲的人，你们不能服侍，请他来服侍，他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对不对？所以名声很重要，这个名声是他的品质，这很重要。说人家知道他，如果这个人一句话他可以亏他的工作他的服侍，你知道不是他不是很成熟，是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呢哈，如果在外面这个人家说名声好，这个事情不能忽略的哈。如果有个人好面子，不能独自，不能与人合作的话，人家都知道这种人你不能再服侍。所以第一个是名声好，他不能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实际上也这样教导。所以服侍主的人，第一个是品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爱主的教会，在教会中同工是非常重要，有什么样的同工就有什么样的教会。那第二个呢，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最近的媒体上有好多的报道，好几个人自杀，你们知道好多名人自杀，对不对？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压力，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里面是支离破碎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把你破碎的生命给它连接起来，整合起来。我讲这个话可能太抽象，如果你去读罗马书第七章，你就知道人的生命是何等的破碎。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提到我有几十个，这个老生命是什么呢？是 I my myself mine，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这个生命在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流行的一种生命，我们以前讲过 iPhone 就是这种生命的一个象征。 I 这 I 结果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你是什么呢？如果你读这个圣经，里面是一片破碎。什么叫一片破碎？我立志行善，但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决定跟他和好，可是我跨不出这一步，我决定饶恕他，我跨不出这一步，我决定去打扫卫生间，我跨不出这一步，立志行善由着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知道不该做的我还是做了，我该做的我做不出来，里面是一片破碎的光景。这种破碎的心，你治理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怎么会快乐呢？这种破碎的心治理教会，教会怎么可能是彰显主的荣耀又圣灵充满呢？所以圣经上说圣灵要充满你，圣灵是把你里面的生命，把你里面的东西给你连在一起，圣灵充满你的大脑，你的里面就被真理所充占，被真理所充满。圣灵充满你的意志，你的意志里头开始有圣灵的能力，你可以意志可以显示出来。圣灵充满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持守我身体的圣洁。圣灵让无序的心变成有序的心，那这样的人在服侍的时候那就大大不一样了。我们中间有很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人说你选这七个同工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我问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怎么知道圣灵充满你？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到某某一个弟兄被圣灵充满的人？你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看得出来？有人说哦，他又站在讲台上，他会说预言了，圣灵就充满了。而又说我那天看到他倒下去了，他肯定被圣灵充满了。那我不否认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有一个东西你别忘了，我看到这个树是苹果树，是因为我知道它上面就是苹果，我知道它是苹果的。我看那个树它长出一个荆棘，我知道那不是果树，那是长着荆棘的一棵树。你怎么知道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身上有果子？他果子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人身上是有圣灵的人。他身上有圣灵的人，他谦卑，他不骄傲。如果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冒了，你就很幼稚了。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弟兄姐，有时候服侍哈，你自己苦，别人也苦。比方说，我到你家去哈，我到你家去了，我帮你扫地板了，扫厕所，我扫过以后你都不感谢我一句，你说我心中受伤不受伤？受伤不受伤？你们不受伤，我知道你们灵力很刚强。我帮你扫了厕所，我帮你打扫房间，你都不知道感谢我一声。从此以后我不再跟你来往了，我知道你这个人不懂事，我从此以后我不再服侍你了。有没有这个问题？有的。但是圣灵充满以后，我这么做是为主做的，我知道我虽然看不惯，我知道这个人不懂事，但我为主做的，我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还能帮他。在教会中被圣灵充满，圣灵管理的人，那服侍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当时这个选择的七个人，你想想看啊，斯蒂凡还有菲利他们来管理饭食，然后你想想看啊，如果他们不是一个成熟的同工，他怎么服侍？好了，现在彼得说我们去讲道，约翰说我们去讲道祈祷带领整个教会，那现在说哎，彼得说哎，斯蒂凡那边有个王伯伯哈，他的眼睛看不见，身体不大好，刚刚从希腊回来，你去探访他。斯蒂凡就去了，斯蒂凡去了王伯伯家，王伯伯就说，斯蒂凡说王伯伯我是斯蒂凡，王伯伯一听斯蒂凡啊，彼得呢？彼得为什么不来看我？彼得为什么不来看我？哦，彼得现在忙得很，不得了了嘛，现在是使徒了嘛，了不起的很了嘛。你知道教会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他说为什么你他不来，为什么叫你来？你听这个话，斯蒂凡现在就受伤了。哦，我是小不点儿啊，必须要一个大人物来看你，下次我不来看你这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被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服侍，往往是充满痛苦的服侍。你痛苦，受你服侍的人也痛苦。所以说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好名声。第二条件是什么？圣灵充满。第三个是什么？智慧。你会做事情的。我们中间在服侍的范式弟兄姐妹他做得很好，感谢主，他会做啊，管理影响通过他会做啊，他会做啊，感谢主，神给他的智慧他做出来使用出来，他来服侍啊。如果什么都不懂， 让我去做那些不需要懂的事情来服侍。说他有智慧，有 practical wisdom， 不是满脑子的理论，不是这样的。不，他是 practical， 他知道怎么处理问题，怎么组织问题，怎么带领这些需要的寡妇们，把他组织起来，安慰他们，知道怎么跟他说话。那么一下子从埃及过来，他讲的是埃及的这种希腊语，比方说。他心中很孤单，又想自己的死去的丈夫，又想自己的儿女，该怎么办？哦，你知道怎么跟他讲话，这帮他解决生活中一些问题，这非常 practical， 需要 wisdom。 那第四点是什么呢？是什么？安守在他们身上。安守在他们身上，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安守代表什么？亲爱弟兄姐妹，代表什么啊？权柄，他们伏在使徒的权柄之下，目的是什么？建造主的教会。好，我讲了这么多以后，亲爱弟兄姐妹，教会有了问题以后，同工就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坏事情不一定是坏事情，坏事可以被神转化成一个好事情。如果没有这次问题，这七个同工就不能出现。有人说，你让我管理饭食不是大材小用吗？史蒂凡不仅也会管理饭食，亲爱弟兄姐妹，史蒂凡还会讲道，史蒂凡还会护教，史蒂凡还会传福音。史蒂凡是被圣人大大使用的人，可是为了主的教会，他谦卑，他付出饭食。腓力也是这样，腓力是个很会传福音的人。如果你到第八章，你知道他向埃亚伯太监去传，可是他为了主，他愿意来付出饭食。在教会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在服侍神，只是神给我们服侍的领域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哦，我这种人怎么能摆椅子呢？我这种人教会没有这种概念。我有一次在瑞士的时候，我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中餐，我们在教堂之后开始吃饭。他那个 ADR 不是我们大，这是古老的教堂，他们要摆桌椅子。当时跟我一起摆椅子的时候，有一个瑞士人，个子很高大。我问他做什么，他边上有个人说，他是我们瑞士国家总局的警察总局的局长。跟他一直在摆椅子，在教会中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在服侍这位独一的真神。这叫教会是神的家。你的家里面，你说哪个东西最重要，哪个不重要？你倒垃圾里不重要吗？同样重要，对不对？这样神的家是一个健康的家。当你心里有圣灵在你的工作，你里面有秩序的时候，知道服侍谁的时候，我们都被调动起来，一起来服侍。我遇到一个姐妹，这是真的一个姐妹，在上海。他是一家企业的老板，他来了教会以后，他服侍。有一天，他正好一个朋友来到教会来，哎，不想就他在这儿，而且正好从厕所出来，拿着一个东西。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打扫厕所。那个人笑死了，他说你在你的公司里头，你倒水都人家给你端来的，人家来服侍你，你到教会里面居然有出这样的事情。他怎么说？这姐妹说，我不能参加四班，因为我五音不全。我不参加四班，我不能教儿童主日学，因为我没耐心。但是管理厕所、打扫厕所，我能，我觉得挺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基督这里头的服侍。史蒂凡可以这样的服侍，腓力可以这样的服侍。我们人家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在家里面有这样的服侍，教会中也有这样的服侍。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跟世界就是不一样。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家里面，你知道建造。我巴不得我们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姐妹哈，都能找到你服侍的一个领域，找到一个服侍的，有个地方能发挥你的功能，发挥你的恩赐，求主使用你。在教会当中，常常我们想的哈，有的人就是君王，有的人就是祭司，有的人就是先知。你说在旧约时代有三大这个职分：祭司、先知和君王。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是君王，你知道吗？也是君王。我讲君王是褒义，不是贬义啊！不是君王，不是说我受人家服侍的，不是这样。作为君王，你知道是什么？要组织，要管理，要处理很多的事物，对不对？我们教会中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也让建堂搬到新家，我们上就有这样有君王恩赐的弟兄姐妹，他把教会组织的非常好，激发弟兄姐妹，把什么事情都安排的非常有秩序，这是君王的恩赐。感谢主。你知道怎么管理，怎么带领？我们之前有很多人在公司里做老板的，你有这样的恩赐，可以组织人，可以激发人，可以带领人，安排人一起来服侍。 那教会这样的服事，却主使用你这样的恩赐。那还有种人呢，先知，他还爱慕上帝的话语，研究上帝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牧师们常常就喜欢这样啊，有神的话语要传讲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有的时候神的话语给你带来安慰，有的时候神的话语被传讲出来的时候让你心很痛，有没有？那这是先知的服事，我们一直来服事，把神的话语再传讲出来。那还有些人呢，是祭司的服事。祭司是什么服事？什么祭司？跟人打交道的，跟人打交道。哎，你受伤了，我来给你祷告，我来安慰你，我来医治你，我来鼓励你。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司提反就是这样啊，那个巴拉巴就是这样的人，他能鼓励你，他能安慰你，他能建造你。有的时候牧师哈，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弟兄姐妹，我要安慰他，我要鼓励他，我要打电话给他，我要探访他，这是祭司。我们那有很多就像祭司身份的弟兄姐妹，教会上人人都是祭司，你可能就是这样的功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一旦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不要紧张，这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刻来到了。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被兴起来，让你的恩赐被挖掘出来，否则司提反跟腓力永远也堵在后面。哎，神把他们推出来。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适合做君王，有人适合做祭司，有人适合先知。那很多的牧师、传道人、长老们、先知、祭司、君王，他们身上有这样的职分，求主使用他们，也使用我们那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教会呢，真的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被神兴起的教会。我上个礼拜是讲教会中要怎么样去面对教会里面那些人。现在我们讲了教会中要讲的问题，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到神的家中，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请大家注意最后面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时候，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如果你回去读圣经，这整个一章第六章第一节是什么？是让门徒增多的时候，教会开始有抱怨了。教会成长，教会里会有问题，教会有抱怨的声音啊，有挑战，有难题。在教会成长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十个人的教会有十个人教会的问题，一千人的教会有一千人教会的问题。教会在改变当中一定会有问题，没有一个人喜欢改变，没有一个人喜欢改变。过去我们洛城教会十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哎，王弟兄，哦，李弟兄，大家在一起好亲热，对不对？哦，你们家的烧一个菜，我端到你们家来吃，那种哎，关系很好。到了这个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想念过去的事情哦，怀古了。教会不能改变，教会不要成长，十几个人最好。我圣经上说，教会的数目要增加，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数目要增加，它的质量也要增加。但是在增加之间，会存在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办？上帝兴起同工，兴起合适用的领袖来面对这些问题，带领这个教会往前面走，来荣耀神。所以这儿说，神的道兴旺起来，把问题解决之后，神的道反而更加的兴旺。教会的兴旺不是因为牧师讲到像讲相声一样，你的菜就像一个特级厨师做出来的菜那么好吃，教会在兴旺。不是让我孩子的铺盖让我孩子玩得开心，教会在兴旺。不是，神的道兴旺起来，没有道没有教会。所以教会的问题解决之后啊，神的道反而在兴旺起来，而且呢门徒的人数开始加添。第三个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知道祭司是什么人吗？当时耶路撒冷有8000个祭司，至少有8000个祭司。他们不是每天到圣殿去服侍，他们又是排班到教会来，到圣殿去服侍。他们是一群服侍神的人，他们对神认真的人。当听到这个真道被传讲的时候，他们的心被照明，他们悔改归到耶稣的名下。那这些人是什么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这些人都是领袖，都是领袖，是同工。就这些人回到教会当中，来到主的家中，被主得着的时候，他们跟为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你看到教会有问题不可怕。我今天讲这个不是说我们教会遇到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们教会没有，目前感谢主，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建造主的教会。当弟兄姐妹明白教会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祷告，你心灵中有秩序，教会才有秩序。上帝的道兴旺，门徒人数加添，使徒同工兴起。说有问题不可怕，你按照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主的教会就健康的成长。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来。问题可以成为祝福，对不起啊，危机可以成为转机。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让我们看到有问题，神怎么给他们智慧，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教会大大的兴旺，弟兄姐妹被生命的道来建造起来，建造起来，就教会越发蒙神赐福，福音大大的广传。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做什么，怎么面对生活中挑战，怎么抓住神给我们的机遇，让这个教会更上一层楼来荣耀神，在这个大华府地区来见证主的国度。我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跟我一起唱一首赞美诗好吗？我们刚才讲了哈，神透过很多的难处，像我们教会目前也有很多的需要，儿童服事的需要，成人组织的需要，小组同工的需要，车辆指挥的需要啊，安全保卫的需要，这个饭食的服事的需要，有大量的需要。求主来兴起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家中有这些需要，我们被兴旺起来，一起参与这样的服事，让这个家成为健康的家，荣耀神的家。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有秩序，让教会变得有秩序。求主来使用我们，我们想唱这首诗歌。
奉献献给我你。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也慈爱永不止息，你应许直到永远。不问我的人眼里一条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我今生生向你祈拜，我愿和我的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言行，我安息在你怀中。不要向世人得到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主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
耶稣，主耶稣，
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
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用你的宝血赎买了你的子民。主，你自己纪念你的教会， 主，你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有你圣灵大能同在的教会，要成为你的家，让伤心人在这里得到安慰，让黑暗中的人在这儿能看到你的光。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让我们成为有秩序的人，心灵深处有秩序，好像我们知道怎么来服侍你，让你的家也有秩序，好像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救赎，得蒙你的安慰，也得蒙你的坚固和保守。荣耀的主，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的圣灵大大浇灌充满这个教会。主，我们不敢相信你居然爱我们，我们不过是个尘土，我们不过是一口气，你居然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丧失的家，你为我们复活，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你还要再来。主啊，你居然让我们这些不堪的人能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家里的人，成为你的心腹。主啊，何等宝贵的应许，何等宝贵的救恩。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你把我们围在这个家中，是让我们一同被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是让我们在这里高举福音的火把，传讲耶稣基督的真道。主啊，让愚蒙的心，主啊，得蒙，主啊，得蒙你的开启，让被各种重担压死的灵魂，主啊，得蒙你的释放。荣耀的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每个人心中来运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你家里的人，你使用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你，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好像你的教会中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活泼的肢体，在你的身体当中发挥它的功用。主啊，我们一生非常的有限，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为永恒活着，为你的真道活着，为你的荣耀活着，让我们生命有定向，人生有目标，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带着你的全能来彰显你的荣耀，让你的信心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荣耀的主，愿你充满你的子民，更新你的子民，使用你的子民，也祝福你的子民。我们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的教会成为你的家，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把一切的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求你拨开，祝福成为许多人的一个祝福。我们将祷告感恩，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